弟兄姊妹，新年快乐！有啲讲普通话嘅弟兄姊妹吓，你们好吓。今日咧同大家去讲咧题目啊，新年啊，虽然佢冇直接同新年有关，但系都系一个新嘅开始，一个新嘅观念。呢个题目不义与忠心。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呢是不太容易解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翻开圣经，应该我讲的时候你手上面一路就有经文。那我们先翻开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看十三节都不算很短，都挺长的，但是因为耶稣讲这番说话是一气呵成，所以我们不能够拆开它，有头有尾。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慢慢读，记住它。耶稣又对门徒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嘛，没有力气；讨饭嘛，怕羞。我知道怎么做。好叫人们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箩油。管家对他说：拿你账，快坐下，写50。他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石墨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好，这段经文读完了，我们心中一定有个疑惑。刚才那个不义的管家，他被人告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管家要开除他。这个的管家大概他地位比较高，所以呢他没事做，离开了不知道做什么，锄地无力，他不做惯这些粗重的工作，讨饭怕羞，在当地的文化荣誉很重要，所以他就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他做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他就是叫那些欠债的就说：你欠我主人多少？本来管家呢就应该知道欠多少的。这个这样讲呢有两个可能，就是可能主人已经收回账簿，所以他不知道欠多少，又或者他是知道欠多少，不过他要加重语气，要给这些人感恩，只要是他做的，所以他就问你欠多少。第一个说欠100箩油，管家就说坐下写50，还50得了。 另一个就欠100石麦子，管家就话写80。作为一个咁样管家，你会唔会称赞佢呢？俾你做主人，你请个人将你倒米，你会唔会赞佢？你问心啊，你梗唔会赞佢啦，系嘛？点可能赞佢啊？乜搞错啊你？你咁样做，我拉你啊，捉你坐监啊！如果今日讲衰啲，我斩你啊！你明唔明啊？咁做都得嘅，所以你好难去明白呢个主人就夸赞佢，夸奖呢个不义嘅管家做事精明，佢倒主人嘅米，而话佢做事精明，所以咧呢经文读落嚟咧，我好唔舒服嘅，因为好难解嘅。喺我哋一般嘅正常人里边，系好难理解呢人咁样做。咁但系耶稣咁样讲呢个例子咧，喺当时嘅人咧系明白嘅，同埋咧我哋知道一定有理由嘅，所以我哋就要翻去当时嗰个借贷嘅情况啦。我哋了解究竟呢个管家有冇令主人损失，一定有嘅。但系呢个管家自己有冇损失呢？他有没有自己的钱摆上呢？100箩油就是4000公升，减50就是一半了，2000公升，值几多钱呢？如果自然今日大概即是40万港纸，大生意来的，不是那些小生意，好犀利嘅，100石麦子40000公升，减20石即系10000公升，嗰、那个价值都系大概40万港纸，好犀利嘅，做大生意嘅。如果两样加起嚟，就等于一个工人3年嘅薪酬，好犀利嘅吓，3年。所以咧，呢、这个管家。他这样去处理这个财物呢，不是一些的鸡毛蒜皮，而是一些很大的数目的出入。在当时的借贷呢，一个债务，你借出个债务去还债的时候呢，就有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本金，譬如你借100元，那你要还100元本金。第二部分就是那个中介人，因为他要出去找生意，有些人他需要借钱，有些人需要放贷，那有中介人，中介人就要去接洽这些的生意，那个中介人呢就是有一份的佣金，就放在那个债务上面，所以第二部分呢就是佣金。而第三部分最主要呢就是利息了，他还债的时候呢，除了还本金，要还埋嗰个嘅还本金之外，仲要还埋嗰个佣金，佣金再要还埋咧嗰个利息，咁呢个咧就系佢嗰个还债嘅总数。而家呢一个嘅管家咧，佢叫人坐低减一半，系最有可能。如果按照当时嚟做，就系将佢自己嘅佣金同埋利息減咗，係佔相當大嘅一部分。但係佣金佔幾多同埋利息佔幾多呢？聖經就冇詳細講啦。利息係按照嗰個貨物嘅風險去定，風險高嘅利息就會高，風險低嘅利息就會低。一般嚟講，呢個利息由10厘到20厘不等。唔似我哋今日銀行而家一厘咁，嗰時相當高嘅嗰啲嘅利息。咁所以個利息同埋佣金咧，有時係去到最高咧，係可以去到一半嘅。另外小麥嗰度，你會發現咧，佢係少啲嘅20%啊，可能兩個嗰個性質唔同，所以個利息同埋佣金所佔嘅份量少啲，但個數字都係好大嚇，都成40万。如果他将那个佣金和利息
減除了。那這個的管家呢，他有損失的，他損失自己的佣金。但是個主人有沒有損失啊？有啊，利息啊嘛，因為利息歸主人啊嘛，是吧？所以個主人都損失的、哦、但個主人呢是沒有罵他，沒有反對他。為什麼呢？原來都有原因的。因為呢，按照律法的記載呢，猶太人裏面呢，放債呢是不可以收利息的。但在耶穌時代，放債的人有沒有收利息呢？是有的，個個都收。即是說他們沒有嚴格按照舊約律法的規定去做，就是放債不可以收利息。那現在他收利息，其實在當時是習慣上這樣做，但是對於律法上面呢，他是有違背的。所以當這個管家將利息減了之後，個主人是不可以公開罵他的，因為他是按照律法來做，是吧？所以他不罵得他，你可以說他谷著道氣啊，你這樣做。但是那個主人是讚賞他，讚賞他原來都有一個原因。為什麼呢？因為呢，在當時羅馬時代，那種榮辱文化是很重視一個好的名聲。這個不義的管家，那個不義就不是指道德的問題，不是說他偷，不是說他就是欺詐。這個不義呢，是指他不善管理財物，就做事不盡責，馬虎，不清楚，是這個意思。那這個不義的管家呢，他在出面，因為主人很多生意都成，他的帳目不清楚，或者一塌糊塗，所以主人的名聲就在這個社區上面就受到損害。現在他將主人的利息減除了，那主人在這個社區的名聲就被大大提升了，是吧？哇，他真的好，他很敬虔，很愛上帝，他不收利息，按照律法來做。所以這個主人呢是有損失的，在利息上面有損失，但是他滿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在那個榮辱文化上面呢，這個主人是得到人類的讚賞。所以這個管家雖然不高興，你會看到那個管家雖然稱讚他，但有沒有重新聘用他啊？哎，好了，再做啊，是沒有的，因為他都是激緊氣的。所以你要明白那種的矛盾和那種的複雜性呢，你知道個主人是稱讚他，但沒有同意他這樣做，也都沒有重新聘用他。那他稱讚是什麼呢？他就稱讚他有遠見，為自己，就是他能夠為到將來處事聰明，打算，有打算，他稱讚這件事而已，並沒有稱讚他減他利息，沒有稱讚這件事。而這個管家，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將來還有出路。那個管家的年紀有多大，你和我都不知道，聖經沒有說。如果他年紀不是很大，未到退休，按照剛才他所減除的佣金，其實佣金不少錢的，不要說40万，一半20万，加上40万，那他都有年紀的收入。但是如果他只是拿回自己的佣金，他就沒辦法過他下半世了，因為不足夠，他都要面對他的短缺。所以他一定要長遠的，要有人再聘用他，再使用他。當他這樣做之後，他就為自己開一個後路，因為他處事按照聖經教導，他也犧牲自己那個收入，讓那些人讚賞他，覺得他現在真真正正要做一個好的管家，肯接待他，所以他這個目的大概是達到的。當這個主人這樣稱讚的時候呢，那個主人呢就用了一句說話， 这个说话呢就说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说话呢是有价值判断的。什么叫做今世之子呢？就是指现世的人，不是追随耶稣的人，或者不是基督徒外邦人。耶稣在这个说话是叫光明之子去学习他们，因为光明之子就是指可能指你们，可能指我们，指基督徒，指追随耶稣的人，指有永生盼望的人。耶稣这个说话如果很简单讲，就说你看出面那些人做事很懂得来到应付他的世界，你们要学一下他们了，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如果再浅白一点，就说你看那些做生意的人，李嘉诚这么厉害，你们这帮基督徒学一下他，学一下什么呢？就学一下他们怎样来到有计划，怎样委身，怎样尽力。那些人赚钱都这么搏命，用他尽的时间，用尽的心思，用尽他各方面的资源来赚取金钱，都这么拼命去做。我们信耶稣的人，如果侍奉主，是不是都要好像他们这么拼命啊？是吧？不要这么马虎了，不要这么轻了，做好些，人家都不信耶稣都做得这么好了，我们是不是要做得要比他们更好呢？这样就个意思是这样。所以那个价值判断就是我们要学习出面的人。但是呢就不是好像他们这样停留在世上。所以呢跟着就有几个比喻下来了。那个比喻就说他们虽然是全程投入去赚取金钱，懂得投资，但那些钱呢是没有办法产生永恒的价值，于是呢就叫做不义的钱。不义呢就不是说那些钱是不干净的，是不好的，不是，而是说那些钱是要转化成为永恒的价值，能够为将来，为天国，为上帝的事产生价值。因为下面这句呢所以他叫我们借镜，属灵的投资呢就是用世上的财宝为上帝赚取属灵的果子，相对于永恒的价值，世上的财宝就是不义。所以不义呢就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判断的。不义不是说不干净，不是，不义呢是产生不到永恒价值，因为地上的财宝呢在天上面是一钱不值，所以就叫我留意，要拼命去为主去做事，将世上财宝转化成永恒的价值。但我们去讲这个不义的时候呢，就不要鄙视世上的人，他们赚钱不好，也不要鄙视说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在第九节呢就有一句是很难解释的，他说要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都钱财无用，可以接你们到永远住处。这句说话表面是解不通的，你不信你跟我读一次，你读一次，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是指什么？指门徒啊，还是指不信的人啊？哎，给你反应我门徒啦，是吗？耶稣跟我们讲嘛，跟门徒倾偈嘛，是吗？耶稣是跟门徒讲嘢嘛，是吗？然后跟门徒讲要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朋友是什么？出面的人啦，是吗？好啦，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即是将来到天上面等等无用啦，或者将来死啦，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住住去。他们是指什么？指出面的人啦，是吗？接你去永恒天堂，通不通啊？咁唔通啦，係咪？我哋接佢去咋嘛，点会佢哋接我去呀？啱唔啱呀？ 所以你咁读咧，成句唔通嘅，读唔通嘅，有乜理由啫？我哋结交朋友，然后佢哋带我去天堂，系嘛？
所以咧喺呢句说话里边咧，其实耶稣系用咗当时嘅谚语啊，流行嘅谚语。所以呢句说话咧，即系我哋话比喻咧，比喻好多时候就用一个流行嘅说话做一个比喻，但系意义就唔系嗰句。所以呢句说话当时最流嗰、那个流行嘅比喻，即系门徒系明白嘅，门徒一听明白，嗰啲人都明白。呢句说话系应该要点样翻译咧？就系、是、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系周济穷人。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咧唔系指嗰班人，系指上帝。上帝接你们到永恒去。嗰句说话系咁样讲嘅。耶稣用咗当日嘅说话嚟到去讲嘅，所以咧，班门徒听就明白，其实耶稣讲紧嗱，你要藉着不义钱财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呢啲钱财将来好快会冇用，上帝就会接你哋到永恒啦。咁咪明晒咯，系嘛？原来呢句说话系咁样嘅，所以咧第九节咧就系讲到我哋要善用我哋而家有嘅钱财嚟到去帮助人。为上帝侍奉服侍呢啲人，因为钱财咧只有一生嘅价值，人离开钱财就冇价值噶啦，死咗之后钱财就冇价值啦，冇嘅即系对我系冇价值啊，即系带唔走嘛，系嘛？所以利用我有生之年嚟到去服侍人、帮助人，咁上帝咧就欣赏你，就接你到永恒，冇明白啦。咁于是我哋解落去咧，就开始通咯。咁我哋就明白咧，原来不义咧就系冇道德判断嘅，就唔系话咧，世上赚取钱系不道德啊！你世上赚嘅钱咧就冇咯，我服上去赚嘅钱咁高级啦，唔系咁意思。喺耶稣睇嚟咧，就是、一个世界，冇话高级低级，冇话钱财喺神睇嚟个价值系能唔能够产生永恒意义，转化成永恒意义喺呢度。就唔係話出面嘅錢財咧係血腥啊唔好，點解咧？因為十一節咧，耶穌咁樣講：，佢若是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托付你們呢？嗱，呢句説話咧就，如果我哋唔用問號嚟講，就話你哋要喺不義嘅錢財上忠心，係嘛？如果呢个不义系指唔好嘅血腥嘅，咁即系话你哋要去喺赌博啊，搏命去喺做运毒啊，咁赚埋啲不义钱财咧，忠心咧，咁我就要俾真实钱财托付你哋啦。咁啊，梗唔通啦，系嘛？所以个不义就唔系话嗰啲咩贩毒啊、杀人放火啊，嗰啲钱咧就唔系个不义，原来指就系地上嘅财宝啫，冇话好同埋唔好，就是、地上财宝。所以耶稣咧话咧，你喺地上边所赚嘅财宝，如果系忠心喺地上面工作，做好你本分，无论你做老师又好，无论你系做专业人士又好，做运输工人又好，做医生又好，做咩都好，你喺呢个世上好忠心，做好你本分，上帝就将真实财宝托付你哋。真实财宝就系教导你点样用呢啲嘅地上财宝去转化成永恒嘅价值，使到上帝国度，使到神嘅荣耀得到彰显。所以千祈咧唔好去鄙视喺世上边所得嘅财宝，因为呢个系可以被转化嘅。好啦，咁样咧，我哋就可以落去咧再睇啦。原来不义咧系相对永恒，所以不义同埋忠心咧就唔系对立啦。所以我个题目叫不义与忠心。好多人咧就我喺世上边呢啲系唔好嘅，于是我而家为主去忠心。咁样呢个世界就两个世界啦。我哋话唔系，系一个世界。喺呢个世界上，我哋做好呢个不义嘅财，即系话。赚好呢个世上钱，我哋同时又系忠心
可以侍奉我们主。因为不义呢相对永恒，它的意思就是产生不到永恒的救赎，但是它是可以转化为永恒价值。这个就是我怎样透过它在地上的工作来到荣耀主，去服侍人，去叫人认识我们神，或者我利用这些钱来到投资在天国事业，在宣教上面，在福音上面，令到它产生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那些所谓不义，所谓地上财宝，它就产生永恒的价值。这个就在整个比喻里面耶稣所强调。所以耶稣不是叫你脱离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不是，而是叫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去产生永恒的意义。所以这个不义和忠心原来是不可以分割的。我在卡卡里的时候，我就今年就做了一个教会的咨询牧师。这个教会在卡卡里就是一个最大的教会，他们就没了主要牧师，而他们的一些重要的牧者都退了休。我就说我不得闲做顾问，因为我都很忙，因为我经常要去其他城市。他说好，做个咨询牧师。什么叫咨询牧师？咨询牧师就是得闲有事就找你倾偈。我说就得闲，我得闲就倾偈。那牧者就好，你得闲就喝茶倾偈，那就叫咨询牧师。所以很咁你知啊，教会慢慢即系入去嘅时候，慢慢听嘢多啲啦，系嘛？听得多啲，咁你又要处理啦，咁点知就越踩越深啦，吓、啊！咁你知啲即系教会就开始就慢慢越嚟 越知道多嘅嘢。咁啊，发现咧喺几年前咧，教会发生件事都影响好大，所以令到教会咧都好多人因呢件事咧都流失咗。咁啊，原来当时咧教会一个好热心的弟兄，在教会侍奉，好热心，好爱主，好熟灵。他爸爸妈妈又是好爱主，全家都回教会，小孩都读神学。那个弟兄就是一直有一个说话，就是我们侍奉神要很忠心，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事第一的，其他世界的事找一眼仔的，就是那些事不紧要的，那些暂时的不义的冇咗就冇咗啦，侍奉神最重要啊嘛，系嘛？咁佢做生意，咁有啲投资又有成，因为咁嘅缘故咧，因为佢个观念咧，价值观念，所以就喺佢嗰个嘅投资喺嗰啲上面就做得唔好吓，即系前一排又啲金融啊等等啦，咁嘅账目又唔清晰，咁咧就令到咧。教会的弟兄姊妹即系投资落去咧，就损失，唔单止教会啦，连出边嘅人都受到损失。咁但系佢观点咩系？系呢啲嘢，系赚到咪赚，赚唔到算。但系咁样观点咧，就好大件事啦。结果后来咧，就俾人告，系告去法庭，因为佢啲账目同埋佢嗰个嘅生意咧，系冇做好。咁结果咧，就受到好大损害。咁连教会咧都受到好大损害。后来他离开了一个城市，去了第二个城市，但因为这件事呢，就令到呢很多人呢是、就是、对教会有一个不好睇法。他不代表教会，但他是教会很热心的弟兄姊妹，但他出面做事做得不好，那结果那些埋怨怨气就去到教会那里，那教会里面的人也都不开心。这个观点就是说，你不要将这个世界分开二分，如果上帝要你做好那份，即任何的事交到你手里面，你就做好它，因为这件事都会直接影响永恒的角度。不单止要你在那个工作上面 去转化到永恒，你还要做好个本分。所以在小事上面要忠心，大事上都要忠心，不义的事上忠心，然后在永恒的事都忠心。不义就指世上财宝啦，所以你唔好当系不义就唔好啦吓，算啦唔做啦，唔系咁意思。不义冇价值判断。我啱琴日咧同师母喺温州翻嚟， 温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人叫做中国耶路撒冷，因为它有很多基督徒，那里的加人教会都很成熟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神学院，我们就去教书。我就教了神学生，神学生是比较穷很多的，师母就教班教牧班，很有钱的，就是那些做义工那些做生意那些带人回教会侍奉那些。有一个弟兄就接受我们，看他的样子实有钱，真是个 Benz 最新的型，我都好像没人坐过，接我们去那里，这个人真的，他说啦，他说他做生意的十几年了，即係上嘅恩典啦，都唔錯咁等等，咁啊有時間盡量喺教會侍奉咁。不過佢哋就話做生意壓力好大嘅，係嘛？因為你每日睇住嘛，賺幾多賺唔賺到？即係人哋睇你就好風光啦，係嘛？咁但係冒險，即係好多冒險。仲有咧，佢又帶住基督徒身份，因為教會義工啊嘛，佢出去做生意，係俾人哋重大壓力。因为衰咗咧，就唔系自己衰，教会衰埋噶嘛，系嘛？咁所以话其实咧，佢话佢系好辛苦，压力好大嘅。所以上帝俾好恩典佢。我哋喺呢个世界上边咧，赚取世界钱咧，其实唔容易。但系咧，我哋都要好好嘅做好佢。所以不义嘅钱财系要忠心嘅，世界系要忠心，系做好佢。上帝就将属灵的事交给我们来到做更大的事。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身份上面，无论我们在家庭，无论我们在工作上面做好它，上帝就将属灵更大的事给我们尽上的本分。那跟着下去呢，他就解释小事忠心大事忠心了。耶稣基督就睇呢班基督徒咧，就唔系只系睇属灵嘅一面，佢系睇整个嘅人生。佢话最少嘅事忠心咧，就话喺最少嘅事情上面系遵行上帝嘅心意。如果用一个平衡句嚟话，喺不义嘅钱财上唔忠心嘅话咧，咁上帝亦都唔会将佢嘅事俾我哋。喺世上嘅钱财唔忠心咧，上帝亦都唔会。将个事俾我哋，所以我哋嘅本分就好紧要啦。我哋喺世上就好紧要，因为喺一个世界都系属于上帝，而将我哋世上所得到嘅，我哋求神俾我哋恩典力量去转化永恒价值，彰显神嘅荣耀，服侍世上嘅人。最少嘅事就系指我哋日常嘅事，做好一个细小嘅嘢。最少的事中心咧，就俾我谂起有一个人，呢个人咧就系叫做野田圣子啊。佢读大学嘅时候咧，就当时咧就佢读嗰啲商科啊，读嗰啲嘅即系经济啊商科，就要去工作啊 part time 去工作。咁佢就一班嘅学生就要去一啲嘅机构。他就去当时东京最大的一个的饭店，东京的酒店一个最大的很大规模，来到 去做这个的实习，暑期工实习。那就不是他一个人，是一班的学生去做。那通常个公司呢就帮他们抽签，看看做些什么工作，有些就做这个的接待部，有些做这个厨房等等。那他就很不够运，他咧就做清洁，仲派咗去清洁厕所。他是一个好好家庭长大，至少他妈妈帮他做晒所有嘢。你知道妈妈锡女啦，系嘛？帮佢洗埋衫、折埋衫、煮定饭翻嚟吓，做晒所有嘢。佢从来唔使点样做其他嘢。而家要他做一啲好卑下嘅，就系洗厕所。他做了两天，哇，只能作呕。他觉得太不公道，他很委屈，就是觉得大学生做这样的事很委屈，他想着不再做，不做了。在他就要离开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年纪大的女人，就是他洗厕所洗了几十年，跟他聊天， 咁佢就话：你点可能成世做啲咁嘅嘢？咁嗰个嘅女士咧就话：佢唔系啊，我好中意做啲工作，我觉得好好，我好喜欢嘅工作。佢哋知唔知我系好用心去洗，洗得好干净，干净嘅地步，我喺一马桶泼啲水嚟饮。不过你千祈唔好学啊！香港唔同日本，外国地方咧就系食水同埋冲厕水系同一个水嚟嘅。香港用咩水冲厕啊？用海水噶吓，你冇饮饮咗包你肚痛入医院啊！咁佢讲完之后咧，佢话可以咁样，佢只要你尽力去做。于是咧，佢好，我就试下尽力去做。咁结果咧，佢真系佢，当佢好尽力做工作之后，佢就好有满足感，因为佢真系做呢件事。呢件事咧，好似好卑微嘅事情，甚至到一个地步，佢都好似嗰个女人。那個的女士咁講就係，啲水係乾淨到，同埋水又出嚟嘅一樣咁乾淨。後來完咗嗰個嘅實習嘅工作咧，就被評估咧，佢就喺咁多個大學生裏邊係評估得最好嘅。畢業之後就請咗佢，請佢咧佢就做一啲行政嘅工作，但係佢喺好多細事上邊都一絲不苟。結果咧，他就由一路做到37岁的时候，他就去竞选议员，就选了做这个内阁，做了邮务大臣。就在这个日本的首相就说他是一个最有潜质 的一个的议员。很多时候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经常都说这个说话，他是我最敬业的事所清洁工，同埋最忠于职守嘅内阁大臣。嗱，本来呢件事系觉得好羞耻嘅，但而家咧，竟然就成为咗一个荣誉，因为嗰件咁卑微嘅事咧，系俾佢做到最好，所以咧，佢喺一个大事上边，佢都有咁嘅信心可以做到最好。所以今日上嚟睇我哋人生，就系整个。属世同埋属灵系整个的，就冇话呢啲系属世嘅，呢啲系属灵嘅。神系睇我哋生命系整个嘅，然后到最后啦，有一段嘅经文咧，又好似唔好拉更咁样。但系如果唔解埋咧，你就冇办法系完整咗成个比喻。第十三节就一个嘅总结啦。呢个总结咧，就是这样讲，他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究竟为什么会突然间有一句好像上面不拉更呢？其实不是，因为十三节这节是回应那个管家。那个管家之所以被称赞，因为他是有远见，他不是单单为现在，他是为了将来。耶稣基督透过那个主人去赞那个管家，就说这个今世之子他都会为自己将来打算，有远见。而我们今天就不能够服侍两个主，因为一个人如果你只是服侍这个马门，你只有今世。所以我们要服侍主，我们今天虽然在这个世上是要赚取马门，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永恒，我们就不能够将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人生就摆在金钱上面。金钱不是败坏，但是它不值得将我们的一生，将我们的永恒摆在现世。这样呢，就违背了那个管家那个的例子了。管家就是牺牲自己，自己佣金都不要，就为了将来用他的佣金，用他自己的钱去换取前途。而在这里呢， 耶稣就用这个去总结，就是我们要将马门摆低，为了上帝。所以马门要赚，但这个不是我们上帝，我们要为了上帝努力在世上工作，为了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尽心小事不易的事，去忠心是为了大事，为了属灵的事，为了上帝角度，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儿女。这个就是一个人生。所以整个的比喻是一气呵成，由头到尾都讲一样东西，不要为自己今日不满意埋怨怨天尤人，不要做好他。但是我们不是为今日，是为明天。读书的好好读好我的书，工作的好好做的工作，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活出他的样式，让周围的人透过我的工作，透过这些卑微的事认识主，得到服侍，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荣耀。这个就是耶稣所给我们一个很整全的一个比喻。在今年新的一年里面，愿主祝福我们有这个新的眼光来到去服侍我们的主。一同起立，我们一起的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在世上有工作，有生活，又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与家人相处，与同事一起工作，但让我们忠心做本分，荣耀你的名。我们不是要在这世界上面来到去是将这个有限的东西当作无限，我们透过这个世界，我们去服侍你，叫人认识你，明白你，去服侍弟兄，服侍主，服侍你的角度。求主祝福我们，能够是由你的心愿来到在这世界上面活出来。求你带领又祝福教会。我们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我们每样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